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撒母耳记上下。那么这两卷书在犹太教是归类成一卷书，这是正确的。在拉丁文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下是由四本列王记，四本列王记着的第一卷。那么这两本历史书，撒母耳记上下是标出撒母耳的名字，但他只是撒母耳记上下其中部分的作者，因为先记载了关于撒母耳的事迹，而且撒母耳他又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那么他为扫罗和大卫涂抹膏油，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也被认为是撒母耳记上的作者，直到第25章记载撒母耳过世的。后来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25节跟历代志上的29章29节可以看出来，是由后来的拿单和加德写完了这整卷书。撒母耳记当中包含了许多我们听众朋友很熟悉的这些事情，例如有看见以色列国的兴起，有看见哈拿跟撒母耳，还有大卫跟哥利亚的事情，也看到大卫和约拿丹的手足之情，也看到扫罗王去找引多尔一个巫婆的事情。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一章很重要，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记载的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和大卫立约的事情。那么最后也记载了大卫跟拔示巴犯了罪，那后来也看到他们的儿子亚撒龙叛变了。那么在士师记，我们读过，听众朋友读过士师记，我们看到神使用了许多的小人物。那么在士师记里面看到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有很严重的缺点，有瑕疵，他们人生有瑕疵。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小人物，有很大的鼓励，神也会用我们这些有瑕疵有缺点的人，神使用我们，这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可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下我们就看到很多出名的人物比如说如哈拿的、以利的、还有撒母耳和扫罗、约拿丹和大卫，那么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所以当我们查考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会一一的介绍。在撒母耳记上下有三个主题，让我们听众朋友要知道，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关于祷告，撒母耳记上是以祷告做开始，撒母耳记下以祷告做结束，所以撒母耳记上下都是以祷告开始，又有撒母耳记下以祷告结束，其中当然掺杂了许多谈到信徒圣徒的祷告。第二个就是看到王国的兴起，兴起了一个国家。那么这本书记载了以色列国从神权治国，由神来治国的话，转向由王由王权来治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看到大卫与神立约的重大的意义。那么立约就是神和大卫立了约，这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以后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下论到是王权治国，由王来治国的开始。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下有第三个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先知职分的兴起，开始有了先知变成重要的人物。那么以色列人在以前是由神来治理他们的国家，那么是借着祭司来运作的。我们看到祭司也失败了以后，神就开始高立君王来治国，这个时候神就把祭司放到一边去，接着就兴起了先知兴起先知这个职分来为神做传话的。所以兴起了先知，把祭司摆在另外一边，先知变成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虽然以色列国有了国王，不但没有上进，灵命没有往前进步，反而是每况愈下所以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了解的。当然我们看见王国的兴起，这是王兴起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下记载到以色列国的王国的兴起了，而且 成为旧约和新约的非常重要的主题啊，让我们慢慢的可以明白这一点，在旧约新约看见这个王国的兴起。那么新约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由施洗约翰所宣告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是新约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由施洗约翰来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记载在马太福音三章第二节。那么施洗约翰他所说的这个国，这个国是指什么呢？他是指这个旧约的王国，那么是从撒母耳记上所开始的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是有历史作为基础，很清楚的。那么看见有历史，有地点，有地方，有疆界，有君王，也有百姓。那么我们看见神拣选了这个国，那么是由君王来做管理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体制啊，每个国家它有国家的体制，这些体制好不好啊，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在于这个人自己他是不是这个王。那么在神的理想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体制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就是要由神自己拣选适合的人来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才最重要的。所以问题是在人，并不是在这个体制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啊，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宝座，那么当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子来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就跟我们今天这个国家就大不相同了。就在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什么救济贫穷的计划的，也不需要什么啊生态保护的计划的，也不需要什么道德改革的，因为那个时候公义和和平已经充满了地上。当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就好像大水已经充满了海洋一般。所以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千禧年的国度会从好几方面啊显示出来啊，这个让我们听众朋友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知道啊，神千禧年的国度显明了什么呢？就是从以色列他们所建立的王国当中，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的世界所需要的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让听众朋友啊有一个概念，就是要有权柄的君王，一个有权柄的君王他来行使公义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有权柄的君王来行使公义。第二，这个君王必须要依靠神来治理他这个国度。第三，这个君王必须要以顺服神来治理这个大地。那么主耶稣啊，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将来要从天上再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今天我们世界上最需要的所期待的这个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治理啊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么以下啊，我们要开始看到撒母耳记上是用一位很敬虔的一个妇女，她在会幕里面哭泣啊，她在掉眼泪开始的。那么在这个当时的人啊，他们都向神祈求一个君王啊，祈求一个君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妇女，一个敬虔的妇女啊，她向神祈求到祷告什么呢？她希望求得一个孩子。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是从一个妇女的哭泣的声音当中建立了啊神的自己的一个王国。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位妇女她尊主为大的时候，尊主为大，那么神就要建立他，为他，神为这个妇女建立的一个宝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哈拿这个妇女在示罗这个会幕里面，她在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大家很熟悉，大祭司以利他以为哈拿这位妇女喝醉酒了，当他发现这个妇女她渴望生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么这个祭司以利就为他祝福，哈拿后来就是生下了撒母耳，那么他就把撒母耳带到以利的面前来还他自己向神所许的愿。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二两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 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么以利加拿这个人啊，他有两个妻子。不要以为啊，听众朋友，不要以为神许可多妻制，神不允许的，神不会允许多妻制，神不许可人有两个妻子。那么圣经记载的这些事情，并不表示因为圣经里面有记载就许可这个多妻的制度。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个历史，有关于人物的事情，很多发生的事件，例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撒旦他在撒谎啊，魔鬼他撒谎的，并不表示说哦，圣经有记载就是神允许人可以撒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娶了两个妻子，除了撒拉以外，还有夏甲做他第二任妻子，那么这也是神不允许的。直到现在我们也知道，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妻子，那么他犯罪的后果到现在还存着。我们知道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他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儿子，那么以斯玛利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祖宗祖先。到了今天，犹太人跟阿拉伯人还是彼此不和睦，就是因为由于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多妻制就会引起的家庭的纷争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了解的，多妻制啊，是常常会引起家庭的许多问题。这个表示神不祝福啊，不祝福这个多妻的制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一章的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由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自己一直想不通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撒母耳要告诉我们说以利的儿子在会幕里面呢？稍后我们就会明白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去会幕敬拜并不像你想象，你我所想象的一个好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的会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以利的他的两个儿子是一个堕落之子，可以说他们是恶魔之子。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有些教会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最危险最堕落的一个地方。我听到有人谈起啊，耶稣的时代啊，耶稣在教导他门徒啊，后来到了一个小楼上，听众朋友你记不记得？那么认为说啊，耶稣在那个小楼上教导他的门徒，哎呀，这是太好了，主耶稣也在那里。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在那个小楼上吗？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在小楼上教导门徒的时候，还有谁在这个小楼上吗？想想看，谁在？撒旦，魔鬼。魔鬼是不请自来的，所以在那个小楼上，经上记着说撒旦就进入了犹大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教导门徒在那个小楼上教导门徒，当天晚上那个小楼是耶路撒冷最危险最危险的地方。因此在撒母耳时代，会幕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以利的他两个很坏的儿子也在会幕当中做侍奉，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让我们听众朋友要警醒。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我们看见这个丈夫以利加拿给哈拿比另外啊，他一个妻子他的孩子更多，因为他爱撒拿哈拿。那么看第六节，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那么谁是哈拿的对头呢？就是比利拿，这是以利加的另外一个妻子。所以他们两个人不讲话，那么这个家庭就变成很不和谐的。所以 没有人说神会允许啊一个人有两个妻子啊，这是因为这个家庭已经有了问题了。那么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没有辅导去求助，那时候哈拿他只能够他就是到圣殿里面去，可能他在那个时代他是世上最伤心最痛苦的人，他就向神祈祷祷告。那么哈拿就我们看撒母耳记第一章的第七到十一节，每年上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利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玩的。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我们看到这里圣经说他心里愁苦，就描述他因为他没有儿子心里很痛苦，于是他向神求一个儿子。如果神应许他的祷告，他就许愿两件事情，让他的孩子做立位人，要终身的作为服侍神的祭司。第二，让他做拿细耳人，就是让他分别为圣的来服侍神。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二十三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是大祭司，他看见这个痛苦的妇女来到会幕前祈祷，他看他嘴在动却没有声音。请注意以利的他的反应是什么，好让我们了解当天的状况。以利的儿子们可能也是喝醉酒的，虽然以利知道，他却装着没看见。以利是一个纵容孩子的父亲。当哈拿正在祈祷的时候，可是这位以利却以为他是喝醉的，因为常有醉酒的人也跑到圣殿会幕来。所以在那一天，这个圣殿会幕那个地方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接着我们看十四十五节，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少看见像哈拿那样敬虔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别人会不会以为说你也喝醉了酒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许样子很庄严。哈拿不想让以利误会的，他说，他怎么说呢？我们看十六到十八节，不要把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因为以利自己误会了他，就给他的一个预言性的祝福做祝福了。哈拿的面上再不带愁容了，表明他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听了他的祷告，也回应他的祷告。接下来我们看一章第二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感谢神，神就很奇妙听了祷告，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了，儿子生下来了。那撒母耳这个名字，听众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听到了。我刚才已经说过，撒母耳记上是以一个敬虔的妇女从中哭泣，在会幕里面哭泣开始的。当人们呼求，那个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呼求要有一个王。那么我们看见哈拿这位敬虔的妇女她是向神祈求要有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位妇女的祈求哭泣的声音当中，神就为这位妇女在她面前设立了一个宝座。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位妇人尊主为大的时候，神就为她兴起了一位君王。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当我们看在当代的社会，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今天的妇人，我们常听到关于堕胎的事情，妇人堕胎的事情，其实我们看到旧约哈拿却想要得到一个孩子，那么今天的妇女很奇怪，很多妇女她不要孩子，当然有时候除非这个孩子是危害到母亲的生命的危险，可以考虑啊关于堕胎的问题，那么要请专家，医生专家来做鉴定。那么可是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人他们常常想要去犯罪，那么他犯罪以后他不想承担犯罪的后果，那么我认为人自己犯了罪，他应该就自己要负担承担犯罪的后果。那么如果他们犯罪生了孩子，就应当把孩子生下来，并且他们要负起做父母的责任，要承担责任，不是要用堕胎来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今天人想尽了办法来逃避自己啊犯罪的后果。那么今天我们必须要啊汲取啊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啊，在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啊，这个重要的原则，盼望听众朋友你把它记起来。那么这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犯了罪，你要负这个责任。在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一个很清楚的原则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流行啊堕胎的啊时代啊，人很不看重啊教导教育自己的孩女啊，就堕胎。而哈拿他是活在一个他很渴望得到一个儿子，并且他把他的儿子就是奉献给神。这个时代这个很奇妙，哈拿活在一个渴望得到一个儿子，而且又把这孩子奉献给主。所以在哈拿的哭泣的声音当中，神就建立了他的国度。那么今天我们对哈拿这位妇女应该表达我们的敬意啊，常常啊纪念啊这个妇女很不简单啊，在那个时代里面她知道啊，她祈求一个敬虔的啊，祈求神赐给她一个孩子，那么我们对她应该要表示一个敬意，也纪念到这位妇人。那么看到继续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24到28节发生什么事情。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4到28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的，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感谢神，哈拿带的供物奉献献给神的时候，他还了他自己曾经向神所许的愿。他说：我曾许愿要得着这个孩子奉献给神，就是他。我们看见哈拿作为敬虔的妇人决定让撒母耳完全的服侍神，那么这是他啊对神所许的愿啊，并没有改变啊。这是我们开始要啊接着连续看到啊撒母耳记啊上啊这些过程。他们听众朋友，我们要熟读一下撒母耳记上，从当中找到啊属灵的教训，能够让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能够明白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听众朋友， 你是否每次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明白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我相信我们奇妙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光照你，让你知道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你不但向神许愿，也许你已经向神许愿了，不要忘记啊！许愿的人要还愿，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盼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或者有问题，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系，可以把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